因为日子全部都决定了，全部都决定了，大家都一直等，女生方面一直等等等，男生方面一个都没有来，因为那个婆罗门已经说那一天的日子不适合，如果你们结婚的话，以后会发生怎么样，讲了一大堆，所以女生方面一直等都没有来，最后他们觉得哇，男生骗我们了，日子都决定好了，什么都决定好都没有来，所以男生骗我们，他可能不来了。因为按照时间不来的话，亲戚啊，所有的人一定会讲话啊，可能这个男生跑掉了，他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讲出来，让那个女生方面的家庭都不安定了。最后呢，等了一天都没有来，等了隔天也没有来，最后呢，女生的父母呢决定了，好，不用嫁给那个男生了，我们就找另外一个男生好了，因为他们的心很急吧。对，所以他们就马上找另外一个男生，马上嫁出去，女儿嫁去了。然后男生的部分呢怎么办呢？因为婆罗门说哪一个日子，对不对？他们就也没有去跟女生方面讨论，都没有什么消息都没有，就是按照那个时间去请那个小姐来家里就好。所以过了几天以后，那些男生都来，女生的时候小姐已经不见了，马上吵起来了。他们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啊，你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人家呢，已经不是决定了吗，要嫁给我的男儿儿子呢，怎么样。女生方面说，对了，我们都决定了，你们都为什么没有来呢，对不对？按照时间你们没有来是谁的错，你的错还是我们的错，本来是男生方面错，对不对？但是男生一直吵啊，你们怎么可以错这样的这样的？然后女生方面说，因为我们一直等，等了那么久，你们也没有送什么消息过来，所以我们就觉得你们不来了，所以我们等不了，我的女儿已经嫁给别人去了。所以男生怎么办呢？会有发生这种很多很多意外的事情，因为他们太相信那个算命先生了，所以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人家来希望跟出家人，因为我们也是现在出家人，很多人居士们呢当作出家人是一个圣人，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一看到出家人，他们觉得哈哈，我如果我跟师父请教这些问题，可能师父可以解决。所以师父也是因为是慈悲的关系，不得不要讲这种事情，对不对？后来呢，如果真的解决他的问题，居士会怎么讲？哇，这个师父真的很有能力，以后我如果谁有什么问题时候，这个请这个师父就好了，大家都忙着来，大家都来找这个师父呢，这个师父就没办法修行。其实不是他知道，他就一个建议，可能是时间刚刚好，就发生这个问题发生了，他马上按照师父的方法来做，这个解决了。他们觉得这个师父很有能力，但是再来做的时候做不到。一次做到，人家赞叹这个师父啊，是师父出家人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说有什么问题赶快请教师父，我们可以解决。有解决的居士们呢赞叹师父，但是突然同一个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人家会怎么样？觉得这个出家人是骗人，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再来毁谤佛教，毁谤修行人。所以为了保护出家人，为了保护修行的路，佛陀就一直鼓励人家不要做这种事情。他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做，如果真的社会需要，人家不得不要你的话，你讲，但是你要小心未来的问题。你降了以后，如果真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来赞叹你的时候，刚刚我们说的部分一样，人家来赞叹你，啊，你这很有能力的师父，因为师父的关系，师父很慈悲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师父很伟大了，怎么样这样，人来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心里会好高兴啊，高兴到我们自己忘记那个修行的路，我是很伟大的，怎么样这样，这个傲慢心就会出来，让我们的修行的道路呢会退掉。所以佛陀就一直提醒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人家来，如果你真的帮人家解决问题，人家来赞叹你的时候，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要太高兴，你就保持安静，不要太 高兴，你觉得永远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偶尔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不可以的时候，你害到自己，你解决不了，人家来骂你的时候，刚刚你是那么高兴，现在变成怎么样，你解决不了，人家来骂你的时候，你就心里很不高兴不高兴的时候会怎么样，自己增加自己的烦恼，对不对？所有的部分呢，佛陀全部都已经看好了，后面的部分呢，他全部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他就说我们就不要走这条路，不是反对人家做的事情，人家要做好吧，给他们做，这个是因缘吧。佛陀常常会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有因缘，他有做这种事情跟他有这个缘给他做，但是我是希望不要做，意思是他们做我不做，我不是反对他们，意思是我要走的路不是这条路而已，所以你们要跟我一起走的话，希望你们不要做那种事情，如果你们真的想做我也不会反对，佛陀是很自由的人，他是很有民主的思想的人，所以他不会，绝对不会说的、啊、这个你要一定要跟我走，你不可以跟别人走，他不会，就是跟我有缘的人跟我一起走，如果你真的要走修行的路的话，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走，这个是佛陀的一个希望而已。所以别人跟佛陀的差别，佛陀的真正的伟大在哪里呢？伟大是他的自由的思想方面，民主的思想里面，这个是真正的伟大是在这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个六十二外道的思想跟佛陀的思想有差别在哪里。刚刚讲的里面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不用不好意思。所以这里的戒，你们一般的戒，还有中的戒，高级的戒，这个戒跟那个出家人的戒律其实不一样，有些部分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代表是修行的障碍而已，告诉我们出家人，我们不要走这种路而已。但是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跟这里的有些部分不一样，有些是一样，有些是不一样。所以戒的部分有没有问题的地方？
对不起哦，师父，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听课哈、哦。那因为我看到前面有所谓的大戒和、和小戒哈、
哦。对。
那大戒、中戒、小戒，那我看到这种小戒，它不是最基本的戒吗？就是
最从五戒开始。
哎，对，就是最基本的戒，然后再来是中戒，然后再来是大戒，然后理论上这不是最基础的吗？这里所谓的大戒、中戒、小戒，我可能我不太清楚，是因为它小戒是不是好像，如果我们从它的字义上，大中小，像大戒是很重要的，然后小戒好像就比较，
其实没有重要不重要，这个是人家觉得小大而已，但是全部的小的戒、中的戒、大的戒，全部都是可以算是一个戒，这是为了分得清楚而已做出来，这个是小大的，所以大小呢对修行人来说都是障碍的东西。
哦，那我知道了，因为我后来就是刚刚在休息时间我看到我觉得有疑问，可是刚刚师父有讲说哎，这个跟就是师父们的戒又有一点不同，那我现在清楚说，所谓不管他写的是小戒大戒，就是等于说是不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字面上看他是小戒或者大戒，
大小我们不要管
啊，
其实这个全部都是可以说是修行，对修行人来说一个障碍，阻塞的东西，阻碍的东西，所以就我们不要做这样，这是为了清楚告诉我们这是大的小的，对，其实也可以有它的阶段的、啊，对不对？一般的平常我们学佛的人也好，社会要安定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五戒，对不对？所以这个五戒呢不是佛教的，这个是人类里面呢，人生如果真的要当一个很圆满的人，要守五戒的意思， 如果这个五戒你就破坏了，你就破坏你自己而已。所以人格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所有的问题从哪里来，因为不受五戒的关系，对不对？虽然是很基本的，因为你没有受五戒，好好的没有受啊，没有好好的受，所以发生了很多很多问题，对不对？杀生啊，第一个是什么？杀生啊，你杀生啊，当然是杀什么都好，就是伤害那个对方，对不对？有的人是喜欢玩一玩啊，有人去抓鱼啊，有没有捕鱼啊？其实他不是真的要捕鱼，他是要玩一玩，那捕到了。抓到了又放出去，抓了又放出去，就是害到那个谁，害到对方，他多痛苦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觉得好快乐，我今天抓到一只鱼啊，多快乐啊，然后拿出来那个东西又放出去，那个鱼多痛苦啊，我们是快乐，但是他是痛苦，但是同一个鱼来，我们不小心掉下去河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鱼来吃掉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样？被咬了，被吃掉了，我们就会觉得哇，是鱼吃人了，我们一定要杀那只鱼，但是鱼不能讲，对不对？我们杀那么多鱼，鱼不能讲，它没有能力讲，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伤害它们，是带来很多痛苦啊。如果是人跟人之间的话，好，我们够也好，你打一只够啊，够会不会来咬？会来啊，对不对？但是够咬的话，我们觉得够不对。我们打够的话，我们对，是对不对？这个都是一样。这是为什么佛陀告诉我们，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你不希望够来要你的话，你也不要打他就好了，对不对？如果你走路边呢，突然不小心呢，够来要你，那就是你的因缘嘛。就你尽量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打也可以，你最好是不要打，因为够本来就是动物，它的。事情本来就咬，对不对？它的本身呢，自然就是看到人就咬啊，对不对？有些狗会咬，有些狗不会咬，对不对？所以你人的话，你打一个人，打了以后人会放在心里。你曾经打过我，我也要打你，对不对？伤害你啊，你杀我的妈妈，我的家里的人呢、啊？你杀了我们的人，我也要杀你们的嘛，就是带来很大的问题，社会不安定的问题。都是从哪里开始？都是杀生来，对不对？偷东西也是一样，你偷我的东西啊，偷了以后我有没有心里有没有高兴？当然高兴，但是怕得要命，对不对？我们怕主人看到我们偷的时候，心就已经不自然了。所以真正的戒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说我受戒受戒，你受戒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戒真正的戒的意思，你回归到大自然。真正的巴利文里面的戒的意思是什么？自然的意思。你就不杀生了，你就不用怕，你的心就平静，对不对？你本来就不会伤害人家，你就不用怕他们来害你，对不对？你就心就很平静啊。偷东西也一样，你偷东西了以后，心一点都不自在啊。你怕人主人看到，怕什么人看到了，突然被发现了怎么样，你就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偷的东西，你不偷的话就不用怕，对不对？不用怕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五戒的东西，就是你受这个五戒，好好的守规矩的话，你就心就好像自然自在，就不用什么都不用怕。所以你要真正的当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圆满的一个人的话，最好是守五戒。但是这个跟宗教没有关系，这个是为了社会安定，家庭安静啊，国家安定啊，所有的地方要安定的话，一定要守这个五个戒来保护我们自己，变成一个自然的人，自在的人。所以戒的意思是这个。
师父，那我还是想要知道说，那为什么就是在经中的时候，可能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就是有小戒、中戒，或者说
这个是一种次序。为了当作次序，如果全部都放在一起的话，你就觉得全部都一样，没有什么分别，对不对？所以重的基本的戒是怎么样，有高一点的怎么样，然后最高的又怎么样，最高里面有没有好多部分呢？社会人还在做的事情，佛陀绝对不要做，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小小的戒哪一个人做我们不会在意，如果大的戒如果有些法师来做的话，我们马上会注意看，哎，这个法师你出家了你还要做这种事情，你就会注意到，对不对？小小的部分我们不会注意，觉得哎，原谅他没关系，但是大的事情呢，出家人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做的话人家就已经早一天就注意了，还没发生之前呢，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的话，你还慢慢可以接受，但是突然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们马上觉得哇，我早一点就知道出家人不应该做这样，但还是做，所以才会发生这样子，你就会来怎么样回谤这些出家人，骂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次序而已。
是，不好意思，那个，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后面因为他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大的，
嗯，比较大，
嗯。
其实五戒里面也是可以说也是影响很大，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人杀人的话影响会不会大对不对？你打人呢，我来骂你啊，我会发生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当作这个五戒是没有什么很小小的，其实都有问题的这个是为了方便分辨呢，有次序的，对，基本的我们不要做，然后高级的话，因为这些上面的东西都是障碍出家人修行人的路，所以就变成一个小戒大戒。这些东西是因为印度的以前的古时候的社会里面呢，不是一般人做，也修行人也有做这种事情，所以从这里就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时代的修行人有做这种事情，所以佛陀就绝对不走这条路，他就做给人家看，我要走的路跟一般的修行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赞叹我是对不对是你们自己来决定，不是佛陀要说你们一定要来赞叹我，因为我没有做这样的所以我回答，不是。受戒的意思是我们做修行的路啊，受戒也好，不是为了人家来赞叹你，你是很好的人怎么样，不是。受戒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目的都是解决自己的烦恼，对不对？解决自己烦恼了以后呢，如果跟你有缘的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自己的修行也有教人家来修行，不是说我修行很伟大，你没有修行你没有伟大，我受无戒你受没有受戒我比你好，不要有这种分别。所以上次我们有上过那个八正道里面，你们那个佛法里面常常会说我们有戒定慧，第一个是讲戒，对不对？一般人来说是从戒开始，但是从八正道来的话相反，从慧来开始。为什么呢？希望那个修行的路不要颠倒，如果你受的戒他的目的还不懂的话，你人家鼓励你受戒这么好那么样那么样，你就很高兴了，就马上去受戒了，受戒了以后会怎么样？你受戒的目的还不懂，真正的戒是什么样你不懂，你受了以后马上会怎么样啊？我受了五戒你没有受，你比我不好，这种观念会出来。所以受戒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我要受戒，受戒了以后会怎么样，受戒的目的是什么样，全部都很清楚了以后，你来受戒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骄傲心出来，你不会看不起人家，就是你就觉得啊，我受了五戒那么好，希望一般人类来受，如果他不要的话我就建议他，就告诉他他的好处，对不对？好好的用慈悲心来改变他们，不是用骄傲心来我比较好你不好，所以 你要跟我一样好的话你也要戒了，怎么样真的让人家更不安心呢？所以有的人受戒了以后未来家里有很多很多问题，为什么呢？喜欢比较，对不对？这个是家里的问题，我们出家人也有，有些法师跟法师之间呢会有很多很多问题，修行人里面也会有问题，因为有的出家人修行得很好，吃的戒很好，有些法师吃戒的不是太轻松了，松了以后你就觉得啊，你修行比我不好怎么样怎么样，会有很多很多的比较心，所以这个比较心呢带来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有的时候比较是好的，有些比较是不好的，有些比较是好的，好的是怎么样？我今天修的不好，我看那个很修行很好的法师来判断我自己，他修的那么好，我也希望跟他一样走，我就看上面的人，不要看下面的人。有的人修行不好，你就不要被他们拉走，就是当作啊，这是他的缘分，对不对？他不好他的事情，但是我要做的是跟那个上面的法师修行人那么好，我也希望跟他一样走。我们就看上面的人，不要比较下面的人。跟上面的人，你要发展的话，你要跟什么人比较呢？跟高一层的人比较，才会心里有一个顾虑心。如果你一直看下面的人，你的心就拉走了，拉到下面去了，你就想休息就不想休息，因为一直看修行人也做不好，对不对？然后你就被这些人拉走了，就你就不想修行，心里就有很多烦恼走来。所以比较方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如果不懂得乱比较的话，你就心里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受戒意思是不是为了比较，不是说我好你不好，这是我今天受了这个戒了以后，我今天有昨天本来那么多烦恼，我今天减少了，有没有帮助？从这里我们一直去看我受戒跟没有受戒有什么差别，一直不断的思考考虑，然后再来进步搞一层的。所以你受戒越来越多才叫什么呢？律，对不对？一般的叫戒，然后有的是叫律。律的意思是什么？戒跟律有什么差别？对，规矩啊，对不对？律本来就是一种规矩，让这个你的修行的路很顺利。所以我们出家人为什么受那么多戒？意思是很多障碍的东西你就慢慢慢慢消除的意思。所以让你自己有一个道心方面呢，有不会有障碍，所以才要走那么多戒。你本来就有这个道心的话，这个戒收不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五戒啊，你不可以杀生啊，你本来绝对不可以杀生的人，对不对？你从来没有杀生的话，我叫你不要说杀生啊，对你有没有帮助？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感觉，我本来就不杀生啊，你叫我做什么？误解没有意思，本来他就这样的。有人不偷东西啊，绝对不会偷东西啊，别人的东西丢在这里你也不拿，对不对？拿也是放着人家来拿，就不用怕了，对不对？人家来抓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本来就没有偷东西，对不对？所以误解你一直讲你不要偷东西没有意思，对不对？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你本来就这种人的话就没有问题，但是修行的路的话就不一样。收戒没有收戒，戒收戒律，了解戒律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人家不偷东西啊，不杀生啊，但是烦恼还是有，对不对？很多烦恼，你收戒不收戒你还是有烦恼，你没有杀生啊，烦恼还是有，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烦恼怎么来的？所以你收戒的意思是什么？戒律的意思是所有的烦恼怎么来的，就是从那个律来看，保护自己。你要做的事情不做，别人要做的事情你不做，他有烦恼你不有烦恼，为什么呢？他要的东西你不做，对不对？他做然后有烦恼，你要做你不做你就没有烦恼，是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做了以后有烦恼，一个是不做就没有烦恼，对不对？知道了他的后来的问题，你就不做，早一点就不做了，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要受那么多戒，这个是一种规矩。律有的时候我们叫法律，对不对？国家的律叫法律。我们现在就我们来看那个六色外道的思想，佛陀跟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差别？世界上有三种人，三种修行人，一个是常见的，我们佛法里面说是常见，对不对？一个是短见，然后一个是什么样呢？ 不管两个东西，对不对？两个都不管的，所以修行人有三种。所以这里有讲到三种的修行人，第三个人就是代表是佛陀，我们可以说是佛陀。所以一个是常见的人，我们大部分都有常见的想法的人比较多，想法，因为我们被很多很多思想绑住了，所以这里就我们可以看到佛陀讲的常见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是我们社会上常常会看得到，是第一个，这部经里面讲的常见的人，就是因为佛陀时代也有很多修行人，很有禅定的人，有修行到一个程度，到那个程度他有神通，所以他有神通的时候呢，他有看到上辈子的事情，所以他看到的上辈子的事情不是一辈子而已，他可以看到10万多辈子的那个事情啊，所以一辈子、两辈子、10辈子、1000辈子、10万辈子的事情，他因为他修行的功夫很好，他有禅定的力量，然后他有神通，所以他可以看到过去的那些他的生命啊，在哪里曾经在哪里出生过，曾经当过什么人。在哪里怎么样他全部都很记得，但是不是一辈子而已，他有10万多辈子的事情，他看得到，他的能力就是可以看到那么远，但是比他远的话他看不到，所以他会觉得怎么样呢，啊，我上辈子怎么样怎么样，在哪里出生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出生意思是从上面的前面的缘分，对不对？前面我曾经做过什么人，所以今天来这里，所以我的灵魂呢，从那么长的时间到现在的时间呢，我的灵魂是一样的，因为我是同一个人，一直不断不断出生死，然后死掉，对不对？出生死掉，出生死掉，生死生死，那么多辈子的事情他全部都记得，所以这种修行人呢，希望告诉人家怎么样呢，说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变的，因为他看到那么长的时间的那个灵魂，对不对？同一个灵魂他不断的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变，所以他是说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常见的想法，他就告诉人家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变，同一个人一直出生，然后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但是上面的他知道，后面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他有修行的很好，功夫很好，什么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烦恼，但是他有生动的关系，他看到那么远的事情啊，最后就给人家一个观念，给一个社会的人一个观念，我们的灵魂是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就让人家有一个希望，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人家会觉得我这样子我做坏事好事我还是畜生的话，我为什么要怕做坏事，对不对？为什么要做善事，一直轮回的话我就按照我的业力轮回就好了，我不需要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让人家一个误会，生命的误会，这个是一种修行人常见的，有常见的修行人，这个是62外道里面，这个是我们还在相信，我们其实社会上我们大家都有相信这个，我今天可以来这个世界一定是上面有原因，对不对？上辈子已经造过什么什么业的关系，我今天来这里出生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不是不对，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今天来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来，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污名来盖住我们，我们就不知道，有怀疑，也有相信，也有怀疑。一边是相信我是从上辈子的关系我来这里，然后怀疑我真的是从哪里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怀疑的心，对不对？连修行人都有这个怀疑。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常见的人呢，他看到是10万辈子的事情，但是10万辈子前面的事情他没办法知道，他也有一个障碍，还是有污名存在， 从哪里来怎么去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就不要卡在这种思想里面。修行的意思是不是考虑这个我是从哪里来然后去哪里，不要忙在这里，不要忙在这个从哪里来怎么来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会结束，不要忙在这种思想里面。所以这个是一种梵网经里面讲的一种思想。所以我这里想告诉一个故事，也是跟从哪里来去哪里的事情，可能有人听过佛陀时代发生的一个事情。佛陀有一天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阿勒维，一个很远的地方啊。佛陀去讲经啊，给人家一个修行的法门，因为他去每个地方都会讲一些部分，所以到那个地方呢，佛陀就讲了那个四随念，随时念心里面，我们的念头里面有一个观念头是什么呢？我没有一天会死掉，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呢？四随念，对不对？所以佛陀就讲得很好很好，讲得很清楚，所以好多居士都有来听。听当中呢，大家都听了以后忘掉了，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她就记得很清楚佛陀讲的这个四随念呢，她就每天每天工作当中呢，她每天每天念，每天每天念，所以念到她的心都已经很安定了。所以过了几年，差不多六年以后，佛陀就因为佛陀每天每天都会想什么呢，我今天度哪一个人，跟我哪一个人跟我有缘，我要去度那个人。所以佛陀那天看到那个女孩子，六年以后最后佛陀就看到那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修得那么好，我今天一定要去跟她再讲一次，因为佛陀已经看到了她的生命就是到今天，今天一定会死掉，所以佛陀最后一次还是会去跟她提醒。对，为了这个女孩子，佛陀还是到同一个地方去讲经。但是那天呢，这个女孩子的家里是他们是织布的，织布，对不对？做衣服啊，织布。她的爸爸的工作就是织衣服，所以这个女儿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做线，还有那个棍，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我们要做线，对不对？这是可能。有人织布的人知道，我们织布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抛来抛去，那个叫什么？梭嘛，那个是很尖尖的，对不对？两边都很尖的。所以他爸爸就是工作就是织布。佛陀到那一天呢，这个女孩子已经听到了佛陀有到这个地方来讲经，所以他就心里好急。但是爸爸等他的那个线呢，他赶快要做。那个线呢，他就做好了一个篮子里面，他就拿着跑过来寺庙里，很多居士都已经来了等着佛陀讲经，佛陀都没有讲，一直等那个女孩子过来。佛陀因为希望人家知道他修的是什么，所以今天佛陀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人家讲他的事情，这个小姐是怎么样的人，给人家提醒。所以这个小姐呢，赶快做好了这个线呢，全部做了以后，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过来，刚到寺庙，佛陀就等着。那个女孩子一过来，就佛陀就马上问她：“哎，妹妹，你从哪里来？”我们的话会说什么？我们是我刚刚从我的工作的地方来，对不对？我们一定会说。但是这个女孩子说：“我不知道。”佛陀问：“你从哪里来？”她说：“我不知道。”然后。你去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然后你真的不知道吗？说知道。然后你真的知道吗？说不知道。有四个问题，这个是一种哲学类的。所以那些居士们呢，等着佛陀讲经都没有讲，这个女孩子一过来就跟佛陀开玩笑，他们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笨呢，怎么会这样子啊？大家都吵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小姐怎么可以跟佛陀开玩笑呢？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讲出来，佛陀就说你们不要讲， 安静一下，我们问一下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四个问题，一个是从哪里来是不知道，去哪里是不知道，不知道吗是知道，知道吗是不知道，有四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佛陀就告诉那个女孩子说，好吧，你解释给他们听一下，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说从哪里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意思是什么，给他们听一下。所以他那个女孩子很聪明，他就说希望大家了解我的意思，我今天被佛陀问，佛陀问我你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意思是我不是跟佛陀开玩笑，我也知道我是刚刚从我的工作的地方来，对不对？谁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我刚刚从哪里，我都知道，你们也知道，但是佛陀问的意思不是这个，佛陀问的意思是你从哪里来，意思是你从哪里来这里出生的意思，你从上辈子你什么人，你来这里出生，你从哪里来，意思是这个。所以佛陀的意思是你从哪里来，意思是从哪里来这里出生，然后你去哪里的意思我也知道，我可以很简单的回答，我要去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就是支付啊，所以我要马上要送这个东西给妈爸爸，我知道，我可以简单的回答我要去找爸爸，但是佛陀问的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去哪里，意思是从这里死掉以后去哪里，但是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死掉以后去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问题，你不知道吗，意思是他说我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佛陀问了你不知道吗，有一天会死掉，意思说我知道，因为佛陀曾经有讲过这个四岁年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佛陀就一直复习他的你不知道吗的意思，说他我知道，意思是佛陀六年以前曾经来到这里讲过那个四岁年的东西，我每天每天都念，所以我知道有一天会死掉。所以佛陀问的你不知道吗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吗会死掉，意思说我说知道，所以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个。那么你真的知道吗，就说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掉，对不对？所以最后的问题是这个，所以佛陀问你真的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因为佛陀已经看到了他的命就是到今天一定会死掉，所以佛陀问他你真的不知道吗，说不知道，意思说我什么时候死掉我不知道，我知道有一天会死掉，但是什么时候会死掉我不知道，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所以我不是跟佛陀开玩笑，佛陀问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大家都了解了没，大家都不讲话了，然后讲这句话四个事情而已，讲好了，那个小姐就说跟佛陀告假，说我爸爸一直等我，师父我很忙，我赶快先送这个线送给我爸爸，我如果我有空的话赶快再回来听你的话，所以佛陀就说好吧，你的时间到了你就赶快去送你的事情，做你的事，你佛陀已经知道了，也给人家看他是做什么，这六年来他真的做什么，佛陀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给人家看他的修行的路，对不对？他的道路。所以这个小姐呢走了，走了以后爸爸一直等，因为那天他要做很多事情，还要听佛陀讲的一些要看佛陀的关系，他就耽误了他爸爸的事情啊。爸爸一直等，要支付啊，都支付当中女儿没有送过来，他就抓着那个东西，有没有搭的那个东西，捡的那个锁，抓着他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他女儿就回来，开门的时候突然吓到了，声音可能大，怎么了？就爸爸就吓到了，因为他就抓着那个睡觉，所以吓到的时候，爸爸那个手呢马上变过去，所以那个锁呢很渐渐的锁呢就跳过来，跳到那个女儿的那个胸部里面，那个进去啊，进去的那个女儿就马上死掉了。他真的死掉，死掉了以后呢，这个事情变很大啊！这个那么修行好的人怎么会死掉呢？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佛陀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阻止他不要死掉，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的生命 谁都不可以改变，对不对？时间到了你要死掉，所以佛陀今天来的意思是给他一个提醒而已。所以他死掉的消息呢，马上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佛陀怎么可以知道呢？他今天会死掉，对不对？大家都很惊讶，但是佛陀也不要告诉人家他会今天死掉。如果佛陀告诉的话，人家会觉得怎么样？哇，佛陀知道我的命到哪里，所以大家都会来忙着问这个问题。佛陀也没办法修行，对不对？障碍很多问题，所以有一些事情佛陀知道，他不讲话。这个不是不想帮忙人家，你帮忙一个东西，你就很多麻烦就来了。所以佛陀就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帮助他，提醒他，他做了安心的做就好了。但是这个小姐呢，她每天每天念什么呢？四岁念，对不对？所以她的心里那个东西打到她的身上了，她死掉，她还是有念，她就没有生气。啊，佛陀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佛陀可能看到我的命，对不对？所以他真的来提醒我，我就好好的死掉就好，这个小姐就马上死掉。但是有些经典里面说，他就去天堂是出生了，对不对？这个是也是，但是去哪里这个不是重要。佛陀就是给人家一个修行的路，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是做一样的东西。所以这里有四个，刚刚我们是什么呢？一个是从哪里来，去哪里，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吗？不知道。知道吗？不知道。知道吗？是知道。不知道吗？知道。那四个东西我们就了解就好。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